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星期四较早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将离职。多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新闻媒体，华尔兹的副手王之翰亦将离开白宫。星期四下午，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宣布对华尔兹的提名。他写道，从他华尔兹身着军装在战场上，在国会任职到担任我的国家安全顾问，曼克华尔兹一直努力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我相信在他的新职位置上，他亦会秉持同样的精神。华尔兹随后在 X 上回应道，我非常荣幸能够继续为川普总统和我们伟大的国家服务。至于谁将接替华尔兹的职位，川普补充说，在这个期间，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同时继续在国务院发挥其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们将携手并进，继续不懈奋斗，令美国和世界再次安全。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表示，卢比奥从上任第一日起就身兼数职，我想大家都知道，而且总统对他非常了解。布鲁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对边个会执行他的议程有着精准评估。布鲁斯还表示，相信国务卿卢比奥能够胜任美国高级外交官和临时国家安全顾问的双重角色。星期四在宣布这两项新的人事任命之前，川普讲到卢比奥时说，马可，当我遇到问题时，我会打电话给他，他能够解决问题。三月，一名记者被以外邀请加入美国政府的息怒聊天群组，这个是华尔兹为国家安全高级官员组织的，讨论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这一事件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并成为新政府面临的一次重大尴尬事件。总统川普之前拒绝立即解雇华尔兹，但是表示正在调查此事，而华尔兹亦表示他会对这个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全国祈祷日是每年五月第一个礼拜四举行信仰活动，目的是鼓励美国人在社区中集会祈祷。川普总统当日宣布设立宗教自由委员会。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内容，川普表示开国元勋们设想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宗教声音和观点是充满活力的公共广场及人类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机构能够自由实践信仰，不必担心政府的歧视或敌意。川普说，宗教自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移民，他们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寻求一个可以自由选择、遵循和实践信仰，并不受政府干涉的新世界。新设立的宗教自由委员会将由德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担任主席。川普称其为出色的政治家和虔诚的宗教人士。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内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电视名人菲尔麦格鲁，以及天主教纽约总主教、枢机主教蒂莫西多兰。川普星期四表示，他的政府会将宗教信仰带回我们的国家，并已签署多项与信仰相关的行政命令，包括消除反基督教偏见的命令，以及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这些举措受到其保守福音派支持者的欢迎，特别是白人福音派选民，这一群体一直是川普的坚定支持基础。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该委员会将制作一份关于美国宗教自由基础的全面报告，提出促进和平宗教多元化的策略，分析宗教自由面临的威胁，并探讨如何维护相关保护措施。重点关注的领域为宗教教育中父母的权利、学校选择、良心保护、对宗教场所的攻击、宗教团体的言论自由和宗教机构自主权。自4月12号以来，伊朗和美国连续几个礼拜六举行三轮会谈，双方都说取得进展。美伊原定在4月26号在罗马举行的核谈判被推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5月1号在平台真相社交发文警告， 任何购买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国家或个人，无论数量几多，将立即遭到二级制裁，并不得以任何方式与美国做生意。伊朗5月1号表示，与美国的新一轮核谈判已经延期。居中调停的阿曼说是出于后勤原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之前从未确认美伊3号将在意大利罗马会晤。布鲁斯说，我们期待会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据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是否另定日期将是美方态度而定。受到相关消息影响，美国原油期货价格5月1号上涨 1.91% 至每桶 59.32 美元。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亦上扬 1.88%， 报每桶 62.21 美元。川普政府近期重启极限施压政策，试图将伊朗石油出口降到零，并阻止其发展核武。自2月以来，美方已对多家涉及非法石油与石化贸易的中国茶壶炼油厂，亦就是中国国内的中小型炼油厂进行制裁。二级制裁是指一国通过限制第三方对特定国家的贸易活动，进而禁止第三方进入自身市场。美国经济规模庞大，这类制裁手段具有极大威力。川普此举被外界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共。根据能源咨询公司 Rapidan Energy 执行长、前中情局官员斯科特莫德尔分析，目前中共每日自伊朗入口超过100万桶原油。他认为，若果白宫不进一步制裁中共国企和相关基础设施，单靠现行措施难以阻止伊朗石油流入中国。莫德尔向 CNBC 表示，川普一号的警告并非意味其放弃与伊朗谈判，而是再次表明美国以实力进行谈判的立场。贝森特礼拜四5月1号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马利亚早晨节目采访时说，中国经济正在大幅放缓。他说，昨日我们看到中国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非常差，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估计减少的就业人数亦非常高，介乎500万到1000万个之间。礼拜三4月30号，中共官方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表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出口订单下降，工厂活动降至一年几来的最低水平。贝森特支持川普总统对很多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然后再通过谈判解决他们对美国采取的不公平贸易问题。贝森特直指，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平衡的经济体，需要重新平衡。他说，对北京来讲，目前 145% 的关税对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贝森特说，我们即将进入假期季节，订单现在就会开始落，所以如果没有落订单，对中方来讲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假期季通常指下半年，从感恩节开始的冬季购物季，美国商家会提前一个季度或半年左右向中国商家落订单，为每年的购物季做准备。这个亦是美国一年的销售旺季。上个礼拜中方说，他们没有与川普政府就关税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或磋商，但有南韩媒体拍摄到中方代表团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而且官员们还强势要求媒体删除相片。川普第一任期间曾与北京签订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中方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开放金融领域以及减少贸易壁垒，但是这些承诺都未兑现，或只兑现了一部分。贝森特阐述了美国的三脚凳政策，使用贸易、关税谈判和放松管制对外国施压影响。他说，就改善经济关系的所有条件都摆在台面上，我相信中方愿意达成协议。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礼拜四发布两段影片，第一段影片是招募中共高官，第二段影片则是招募辛苦工作且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共基层干部。两段影片时长约三分钟，均为普通话。影片虚构了两名中共官员，一名中共高级官员和一名有权接触机密信息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两人都对中共体制感到失望， 因此联系了美国的中情局。这些影片星期四已经在中情局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线，包括 YouTube、Facebook、Telegram、Instagram 和 X。中情局局长约翰·特拉克利夫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中情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总统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收集情报。我们行事方式之一就是招募能够帮助我们摄取机密的特工。中共高官没有预警缺席重要场合或者失踪的消息时有发生。从中共前外长秦刚突然失踪，到最近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共军方第三号人物何卫东被捉的传言等，显示中共高官在中共官场内斗中朝不保夕的现象。拉特克里夫讲到，这段影片向他们解释了怎样通过我们的暗网联系中情局，并能够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福祉。四月中旬，拉特克里夫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宣布，中共是中情局的首要针对任务。礼拜四，中情局发布第二个影片，专门针对中共基层干部。影片的结尾讲到，天助自助者，命运由你掌控。拉特克里夫表示，他相信这些影片能够突破中共防火墙，被中国的知情人士看到。中情局之前发布了关于怎样通过暗网联系该机构的普通话说明，该说明已经涵盖几百万人。拉特克里夫表示，该机构的联系热线是开放的，现在他希望中国境内的人士能够站出来，但要明白他们的对话内容将保密。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